第三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到这一次信息的最后一天。主啊，我们真是觉得你何等恩待我们，是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主，我们实在觉得不配，但是这些话就变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听见了，我们也看见了，所以我们要对你的话语负责，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让我们再一次为了这些话把我们自己献在祭坛上，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在这最后的一天，叫我们能够聚精会神。主啊，你既然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愿在你还没有说完的话里面，主你紧紧地握住我们，不让我们过去。但愿这些话摸着我们的深处，改变我们一生。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继续的仰望在你手里。当我们坐在你脚前，主，但愿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你。在交通以前，我想我要提一下今天下午的安排。我们下午的聚会应该是交通聚会，是交通聚会。所以交通聚会呢，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做，大家可能面对面或者远的都可以。不过在交通聚会以前呢，我想我们可能好不好用15到25分钟，我们有一个问题与解答。那么那个时候呢是这样做的，就是照你现在刚才那样做。不过这个问题与解答这一次不是你们问，是我问。这一次解答不是我解答，是你们解答。那么也的很多弟兄姊妹说到现在从来没问你们的问题的，那我就留在问题与解答的问大家。所以让大家事先警告大家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开始有交通聚会。所以我每年呢希望去年问题解答跟今年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是很好，我觉得刚才你们唱诗啊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们今天唱六首歌是很好的，讲的歌中之歌，对不对？所以就这内容来讲，你们唱的灵，唱的向着主的心，实在是可称赞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被称赞的，就是你们完全走掉。那么而且呢，我觉得弟兄姊妹这个走调还以走调不要紧，但有的人走调应该声音唱的小声一点，结果反而有人的走调声音唱的大声，你唯恐天下都知道他在走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学校里面要改正的。比方你在家里讲的英文，讲的意大利文是意大利文，不过是带着温州腔的。那么你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学校，老师就要告诉你说，那这个不对，你要把它改过来。所以，什么叫做改过来？改过来就是你是柔软的，你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什么时候你改不过来了，那你已经老了。所以有的人是未老先，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你现在这个走调改不过来，那就证明说你已经到了一个情形是已经不能改了。但是所以你看学校 这个学生呢没有，当然现在大学也有什么七八十人收大学生，但实在说来呢，为什么这个学校他在收学生有一定的年龄呢？因为他要到有一个时候，这个人问没有希望，你赶不动他了。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在这很小的事情上，连唱诗歌，那么既然唱，就要按着这调子来唱，拍子是多少就是多少，你不要多一点，也不要少一点。如果你能这样的严谨守教的话，那么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可塑造的。是可以不是朽木不可雕也，是可以雕的。那如果到一个时候你真的不能雕了，那么要么就是你老了，要么就是朽了啊，否则的话没有理由是不能雕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后书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我们是在基督的学校，所以你看圣灵能够做矫正的工作。那么所以我盼望这一点能清楚，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啊凡是唱诗歌，那尤其我昨天不是称赞过这个巴黎的聚会吗？那巴黎聚会实在蛮有主的存在，但是呢那个波饼聚会唱的诗歌几乎没有一首是照着调子来唱，每一个人唱他自己的调子。那么弟兄姊妹久了还没有感觉的，觉得很好啊，觉得我根本在灵里唱啊。不错，你是在灵里唱，但是保罗所要的是完全人，你不要60分就好了，不，圣灵不会满意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大家记得，就是唱诗这件小事情，我们都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试试看，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么不可雕，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不光有的时候不光走调了，还以走调为荣，还以走调为夸口，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难了哈。好，我想这是我觉得这是个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你们给我机会的，平常都不好意思说的，但是我想这是你们给我机会，所以刚好是我们读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方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对于解经的人，或者对于读圣经的人呢，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你没办法把它找出它的系统来。但是呢，圣灵启示这个后书的时候呢，不是没有次序，有它的次序。所以我们还是靠主的恩典，希望能够找出那条线来。那么这是主的怜悯哈，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我们都要让圣灵来指教我们，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导师，圣灵是我们的教师。当初呢，他是用圣灵来吹气在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本书。那么要紧现在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找不到他背后的思想的次序，但是最少呢，我们能摸着这本书的背后的理，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你摸着背后的灵以后，你发现它不是没有次序，还是有些次序的，不是没有。不过在这里呢，是讲到一个人怎样做完全人，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天路历程，有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你好像能够找出一点来。不过我再说我们只是个开始，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也许你们能够看得更多，也看得更深。那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想我还是要回到保罗这个人，还是要回到保罗这个人。我们说过保罗的一生呢，可以分作33年，11年，11年，11年，刚好是三个阶段。所以从他这个重生开始到寻道，那么很明显的他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而且你可以看出每一个阶段都有进步。所以第一个阶段好像是小子们啊，第二个阶段好像约翰所说的少年人啊，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父老们了。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好像发苗的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长穗，第三个阶段呢就长满丰满的籽粒。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讲到生命成长也是这样分成三个阶段的。那么如果你用约翰福音的话，那就是结果子，多结果子，结果累累。那么这就是保罗一生，你大概可以这样来看他。那么我们说保罗写这个临前临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经过了22年圣灵的雕刻，那保罗实在是非常神有用的大的仆人，一个大的器皿。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启示就到了高峰了。你看看罗马书，你看看格林多前，你看看加拉太书，保罗的启示大的。我们觉得保罗几乎不能够再往上走了，因为他实在到了他启示的高峰。那生命当然到了高峰，你看看格林多后书，你知道说他的生命也达到高峰，就是用处来讲呢也是达到高峰。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更多前书第16章，第8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这句话证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在以弗所，很清楚的。那么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在以弗所有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保罗开了。所以你知道说保罗一生工作的最高峰是在以弗所。以弗所他不只待了3年，而且以弗所呢现在整个的门为他打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定义说我要到罗马去。而且他在哥林，你记不记得他在哥林写给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在这一带已经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意思就是说保罗因着这些宫，因着这些门打开以后，他因着这些门打开了以后，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可以说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保罗的工作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哭了。别人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保罗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定义说他要往罗马去。那么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保罗这样做呢，因为他记得主的话，主在升天以前所说的话。那么主神的旨意是福音是从中心达到圆周，那个中心是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呢一直传到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你到了罗马几乎就到了地极。所以保罗为着自己毫无所求，但是为基督他要求一切。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我要到罗马去，所以他就写信告诉罗马的人说，我希望能够到你们那里去，而且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就证明说保罗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现在呢在这里好像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他愿意就照着圣灵的引导他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时候的保罗实在可以说他不管是他的生命，不管他的启示，不管他的用处，可以说都达到高峰，是日正中天的时候。那还有一点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你记不记得保罗大概用一年保罗呢用2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他就借了推拉奴的学房。推拉奴是个哲学家，大家如果去过以弗所就知道，以弗所废墟里面就在那个图书馆附近，那个大概就是也就有一个 地方就是推拉诺的学房。那保罗呢，足足在那里教导了两年，所有亚细亚的人都亲遍保罗所讲的道。那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你去过以弗所，那边很热。你如果去，我们知道今年五月他们巴西弟兄姊妹要去以弗所，要去亚细亚那一带，那么那一带天气很热的，所以普通呢是这样，大概这个学校如果像学校的话，大概是中饭以后就休息了，然后大概一直到五点钟然后再上课，所以每天呢大概是有五个钟头是休息的。那保罗呢就借用那个推拉诺的学房，所以就用那段的时间，所以就根据这个圣经的学者认为说，保罗大概每天是讲五个钟头的道。所以你们这一次不要觉得很辛苦啊，那个听保罗道每天也是五个钟，而天天呢你们在这里几天完了就回去了，那个是天天听保罗的道。所以难怪经过两年以后，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亚细亚他们都听见了保罗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能够完全把他神所给他的启示能够交通出来，那么是在以弗所的时候。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当他后来到了以弗所和长老们说再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是关乎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个神的旨意在原文呢有全班的旨意，是 whole counsel of God。 所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不光是神的旨意，乃是整个全面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写临前临后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可以说已经明白了神全班的旨意。如果你要知道神全班的旨意的话，那么好了，你就拿保罗在以弗所每天讲五个钟头那个时候他的讲义，你拿来读一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没有留下讲义，到底那两年保罗讲什么，我们巴不得能够知道，因为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旨意的全白，我们最好能够得到就好了。但是感谢主，那个讲义是没有了，但是呢凡是那个讲义里面应该留下来的就通通记录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道神全班的旨意，很清楚的第二子的书信里面就包括了这些了。不过这是当初保罗以为神全班的旨意，那么他已经和门徒们说再见了，那么他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就好像有一，就好像说你如果离开比方说假定说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好的弟兄姊妹都给你送行了，连爱宴都吃过了，那么你应该就是离开了，对不对？但是保罗没有想到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所以保罗后来没有想到，你知道他第一次监狱放出来以后，他还有机会再回到小亚细亚。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保罗以为这就是他所看见的全班的旨意，那结果没有想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能更上一层楼，在监狱里面他看得见比从前更高更大。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弗所书、哥罗斯所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更高的启示。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觉得临前临后罗马书、加拉太书的启示对我们来讲已经太丰富了。好，所以当你读到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两年的以弗所就是基督的学校，不过是借推拉牛的学房就是了。所以在那里保罗告诉他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就是罗马书。然后呢也给我们看见加拉太书，也给我们看见临前临后。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特别是保罗，当这个特别是当他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学的一些功课。那么当然你在大学校里面你会读代数学几何一些知识，那么这是系统的。所以呢关于福音的真理，那么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这因信称义，那么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白白的称义。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学的。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基督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呢不只是我们从书本上在心思被开启了，那感谢主，你看见现在我们有这心思乃是像基督那样的心思，这是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这四卷书，你会发现说在基督学校里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那就是性格的塑造和性格的养成。我们知道说第一组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诞生，大概只有几个月，那保罗怎么帮助他们？保罗没有把教室里面的课堂里面的东西来告诉婴孩，没有，他是用奶来喂他们。所以灵贴前贴后是给我们看见生命。但是呢到了哥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就不同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错，这个生命要长大，那么现在慢慢慢慢的这个小生命就开始发现自己了。那么但是呢你知道如果你让这个生命完全发挥的话，你知道一个小生命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一岁两岁，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奇，他眼睛看到的他的手一定要达到，不错，这是发现这个世界，对于整个生命的成长来讲这是充满喜悦也是充满期许的。但是这里也充满了许多的危机，他可以顺着他的生命在那里发展，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不小心的话，他的手碰到不应该碰的，他手可能碰到插头碰到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就要告诉他 no no 不可以的。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呢在家里面已经开始有管教这件事，所以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不止用奶，不止用奶来供应他，来不止用奶，或者说不止用奶这些来帮助他长大。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同时要用权柄来服侍他，所以许多时候啊。人带孩子只给他供应，我给你吃的给你穿的我供应你的一切，这叫爱吗？这不叫爱，这叫教育吗？这不叫教育。因为什么？我们在说这个生命会发展的，等到生命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一面当然你要供应他，让他能够长大，用奶用干粮来喂他，然后呢他当然生命就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同时呢我们需要用奶用权柄来服侍他。难处在哪里呢？基督的生命没有难处的，但是呢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你看见说我们还有亚当的生命，还有老亚当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为什么需要权柄呢？圣灵用权柄来服侍我们，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他要对我们说 no。 那么这个是在家庭的环境里，那么到了学校的环境呢，你看见学校就是叫我们的性格能够养成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做父母的对儿女有很高的期许，为什么把他们送到学校去？因为他知道说在学校里面他不只得做治愈，他不只得做体育，他不只得做德育，他也同时得做群育，他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人很孤僻，他只能一个人，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别人相处，他一个人很快乐，你和他和另外一个人摆在一起不行的。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和他的性格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一个生命的成长，乃是从生命慢慢慢慢的，然后在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个性格就要养成了。所以性格的培养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家的环境是爱的环境，爱的环境是纵容的环境，爱的环境是让步的环境，学校的环境是要求的环境。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之家来跟从我。但是你刚刚得救，保罗当刚刚得救，我们的主对腓力怎么说？来跟从我。他没有说你要做什么，没有，来跟从我就好了。相信我们的主是一切都是恩典，一点的要求都没有，这是生命。但是呢，这是不是说这个生命就自由发展了呢？生命不能自由发展，生命要发展成为性格，它有一定的定律的。所以一到了学校里面，一到了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见这里有管教；一到了基督学校里面，你看见这里有对付了；那一到基督学校，你看这里有矫正了。但不要忘记，每一个学生被矫正都是痛苦的，他都不愿意的。但是呢，如果在学校里面被老师被先生成全了以后，你看慢慢慢慢的他就成型了，慢慢慢慢的性格就养成了。那我想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保罗第一组书信到第二组书信，这很明显是进步的，你看见吗？到了少年期的时候，那就是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呢，你看现在不光是生命，现在是什么？是性格。我想为了这一点呢，我要稍微多说一点。我们蒙恩得救，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种的生命就有一种的性情。那么鸭子有鸭子的性情，鸡有鸡的性情。所以如果你把一群的鸭和一群的鸡把它赶到水边的话，那鸭子一看见水就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呢，那它很自然在水里面，它就刚好是它发挥的地方。那么鸡呢，一碰到水就萎缩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生命，所以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性情。那基督徒也这样，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自然就有基督的性情，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忍耐，有基督的温柔。你没有得救以前没有这些，但得救了以后，你看见基督怎样谦卑，我们也怎样谦卑；基督满了爱，我们也怎样满了爱；基督怎样的温柔，我们也怎样的温柔。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温柔、谦卑、忍耐，不是你从前的，乃是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个基督的生命呢，产生这种性情，这个性情呢，自然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感谢主，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家人会发现你改变了，你本来说话不是用那个声音的，现在你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都有改变，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他在性情上不一样了，他的性情乃是基督的性情，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但是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谦卑啊，不是常常谦卑，我们的温柔是不是常常温柔，我们是偶尔谦卑，偶尔的温柔，偶尔忍耐。这个和你心情，和你的心情很有关系。如果那天心情很好的话，你容易忍耐；如果那天心情不好的话，你就不容易忍耐。还有你要看对方给你什么样的脸色，你要看对方给你什么样的刺激。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看见说，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觉得很不容易忍耐。有一个姊妹说，她说其实我是很温柔的，但是呢我是被刺激出来的，你看见吗？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如果你的里面呢是一堆的面粉，你用火柴怎么点它都不会爆炸的。但如果你里面不是面粉，你里面是一堆的炸药，一点就炸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连约翰 是爱的使徒，不错，他曾经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但是主给他起个绰号叫做雷子。雷子就是打雷的。你看见一个人会打雷，你知道吗？很多做丈夫的亲见 妻子打雷，很多做妻子亲见丈夫打雷，我不是指着打呼来说的。你知道许多时候你看见先生打雷了，许多时候你看见妻子打雷了，不过妻子打雷是另外一个说法，是狮吼，河东狮吼。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证明我们里面有个东西。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应该很温柔的，但是为什么主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总是刺激我，叫我不能温柔？所以可见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不是基督的性情是假的，真的不是我们改变是假的，我们改变是真的。你看你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同样是错了，同样犯了罪了，但是不一样，你会认罪。认罪乃是谦卑，弟兄姊妹，你看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罪，因为认罪证明我错了。骄傲的人不会认罪，骄傲人死也不认罪，骄傲的人他用很多的方法都是别人做错，这个人是从来没有第一个说我错了。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那个谦卑不是他的，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谦卑，不是没有温柔，不是没有忍耐，但这个环境叫我们不容易忍耐，这个环境叫我们不容易谦卑，所以我们是偶尔谦卑，偶尔忍耐。弟兄姊妹，这个好不好？这是好的，是基督性情的发挥，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圣灵一定要做一个工作。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生命的阶段，不能，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性情的阶段，不能。因为我们的性情啊，一个性情中的人是完全跟着感觉走的，你明白吗？我们说这个人是性情中人，就是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你看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一会儿那个脸难看的你根本不能再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人是个性情中人。那么他好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所发表所表现的，那当然是基督的一面，是属灵的一面。所以我的小女儿小的时候，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常常问我，她常常说，她说爸爸，请你告诉我这个夏娃长什么样子，她要知道她的老祖母长得什么样子。我说你等一等，等到时候到了我给你看。结果等到她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赶快拿个镜子看，喏，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我们家的女儿，很多时候都像天使一样，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一样了呢？为什么火山会爆发呢？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难得忍耐，难得温柔，难得谦卑。你看见吗？这个郑板桥有一句话叫难得糊涂。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叫做难得糊涂。另外一种人呢是糊涂一世聪明一时。那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光景来讲，我们还在肉体里面，我们应该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换一句话说，我们是糊涂一世聪明一世，你懂吗？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你看见我们亚当的情形，夏娃的情形，那是正常的。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那么感谢主，现在有了谦卑，有了温柔。所以弟兄姊妹，你里面的愿望是什么？你如果真的肯追求，你里面有一个愿望，你说哦，巴不得那个谦卑就不走了，巴不得那个忍耐就不走了，巴不得那个爱就不走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的愿望？感谢主。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主要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停留在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性情上。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根据基督的性情，然后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就把我们养成基督的性格。所以基督性格的养成 是需要时间的，而基督性格的养成是在基督学校里面的，所以背十字架是和基督的性格发生关系，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什么叫性格呢？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性格，什么意思？就这个人很有特点，非常有特点。我从前有个学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有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常常一天到晚拿一把梳子，这个拿一把梳子没有关系，那我想这个梳子他一定梳他头发，不是，他一天到晚梳他的胡子。你看这个非常有特点，你看你说非常有特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好一个人有性格，你看好他一定是那一点非常突出的，那个他不变，就是那个样子，他不变，他是性格，那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把他固定住了，把他固定住了。那请记得，我们发挥基督性情的时候是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魂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思想心思有基督的心思，什么时候我们情感有基督的情感，什么时候呢我们意志有基督的意志，那么这个就是性情的表现了，很清楚的。但是呢光有性情，意思就是说我们心思情感意志它的形状是不定的，它一会儿隐性一会儿显性，显性的时候你看基督的荣美就彰显出来，隐性的时候推到后面就看不见了。所以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呢，是要把那个基督信心像那个温柔的一面谦卑的一面一直推出去，而且把它定住了，稳住了，牢靠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基督的性格。什么意思？以后每一次人见到你的时候都看见基督的谦卑，换句话说基督的谦卑在你身上变成一些特点。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做戴德森弟兄，你知道他到中国来传道的。那么有人就问戴德森的同工，他说你告诉我们这个戴德森弟兄给你的印象最深是什么？是哪一点最叫你想起我们的主？那么他们就说，他说戴德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每次他接和同工们来往，他说你每一次和他坐在一起，你到他的办公室，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你觉得戴德生是全世界最空的人，最有时间的人，所有的时间他都可以给你。其实我们都知道戴德生手下有1000多个同工，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的需要，外国会来多少的汇款，他需要应付多少的需要，戴德生忙得不得了的。但是呢每次你见到他，他是完全倒空的人，好像他是无所事事，好像他什么事也没有，你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看见有的人和你谈话，一面和你谈话一面看表的？这个人最重要，医生更如此。你看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开白内障，以前我到这个美国的这纽约帝国打神，那个医生就是发明现在开这个白内障那个医生，是最早吧，他每天开直升飞机去上班的。那么他忙得不得了，有200个人，我一看糟了，你200人他怎么能看得，你怎么能把你看得清楚？然后他有好几个助理医生，这个检查那个检查，最后你到他面前，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一个眼睛是3000美金，2个眼睛是6000美金啊。所以我说6000美金，你最少可以给我讲6句话吧，没有一句话就完了，忙得不得了，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让他的成功感觉戴德生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戴德生所表现基督的性格就是你是最重要的。所以每次我们的主医治一个病人的时候，他给病人的感觉，我们主来到地上就是为了他的病，你信不信？主给我们的感觉，如果就是我们一个人犯罪的话，主都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主的爱。你看看，这不是基督的性格是什么？这不是基督的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每一个基督徒，主在他身上有一个重大的托付，意思是说主要用你一生。所以性格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这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献上，你要把时间给主，你不能那么忙的。你那么忙，你的生意是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给时间让主在你身上雕刻你、制作你。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给主的时间以后，在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主就把我们的性格就一样一样的就养成了。我再用一个比方，比方说吧，大家画画，你知道，你会画画的话，你可以画画画在画布上，你也可以画画画在盘子上，你可以用外面用外面来画，画完了以后呢，你可以放在一个地方。那这个画很好，不过这个画有个缺点，因为它是画上去的，所以呢，你稍微一擦一擦，有的就掉了，一擦一擦就掉了，对不对？那这就好像基督的性情一样。我们呢，你看见本来有基督信心不错，但是给这个人碰一碰，给那个人碰一碰，就通通碰掉了。所以很多的人呢，他不是没有基督的信心，都给他婆婆碰掉，有的给他先生碰掉，有的给他太太碰掉，有的完全给他儿女碰掉。所以你看见吗？他说：“你看主，如果要我属灵，应该是把我摆在更好的环境。”他忘记了，他那个环境是定做的，主特别为他定做的。所以你看，能碰掉的都是应该碰掉的，那主怎么办？你怎么叫这个画不碰掉呢？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画烧在那个盘子里。烧是痛苦的，但你结果呢，你擦也擦不掉。这叫什么？这叫性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当我们被带到基督学校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两件事。第一，因着我们肉体的旧习惯，圣灵要矫正我们，所以对我们肉体来讲，他是做矫正的工作，因为我们肉体永远是颠倒的，他要把我们矫正过来，把我们颠再矫正过来，这是第一面。这个当这个是和我们的肉体，当然和我们灵魂体有关，不和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有关系，是堕落的心思情感意志。那么因为他是一直受身体支配，因为他颠倒的，所以一面是矫正。这个树往这边倒，结果呢，你看圣灵矫正叫我们往这边倒，最后呢我们就扶正了，这是圣灵第一面的工作。我讲过了哈，这个除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在心思上的教育之外，那现在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性格的养成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消极的是矫正我们的肉体，矫正我们的旧习惯。那积极的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火，现在把我们烧在那个盘子上。所以从此以后，每一次人见到你的时候，人就看见基督的谦卑，或者是温柔，或者是忍耐。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不过你要记得，圣灵在一生在你身上所做的是一点点而已，或者是谦卑，或者是基督的忍耐，或者是基督的其他的美德。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所有的基督的美德，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要紧在这里，所以你不要把一个人完全美化，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属灵的人完全美化了，那是因为你和他远，你稍微和他近一点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有很多的缺点，他有很多的软弱，这还在那里，有的急的永远是急。你像柯世文姊妹，他那个急你没有改过，他很快的写信也很快的失信，你一定会说他的自制楼里面大概有100封信都没有发出去，都没寄出去。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性情，这个但是这是他的特点，一直没有改过。但是不要忘记，慢慢慢慢你看见主在他身上有一种的性格，很自然，每次你一定进到客厅，他都感觉到主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属灵人把他美化。我举个例子，当然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威士里约翰所以属灵了，因为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太太，那个太太真的像河东狮吼一样，一点都不过，一点都不足，所以就这么一个太太就把他变成属灵了。 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反过来说，像威士里约翰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领袖他一定是非常个性非常强的。我相信他太太也是不知道受了多学了多少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做或者这样说吧，做威士里约翰太太的先生不容易，但是做威士里太太也不容易，你懂吗？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每一个神的仆人，主在他上有工作，但主的工作是一点或者两点，最多三点，不可能全部的。所以这样你看见在地主在许多神的仆人身上，有他的软弱，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你一定能找他缺点，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的。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否则的话人就把许多属灵的人就把他偶像化了。这个不是，这就是主，这是保罗所说的，你们不要过效法我过于圣经所记的。那圣经所记是什么？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基督所有的性格。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把所有的性格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这个人的人格，你懂我的意思？这个人的人格就是他的形象。我们说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了基督的人格，那么在你身上的是一部分，在他身上的是一部分，乃是等到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这是人格彰显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同乡会，教会不是同学会，教会不是因为为了方便我们来，我们每个主日要有一个活动，不是的。教会乃是叫人能看见基督的形象，乃是能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怎么看见呢？是把我们这些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督的人格就得到彰显。所以圣经里面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要忘记不是个人的，是团体的。你最多最多只能够彰显基督的性格，这已经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了，但是需要全体，需要教会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永远是神的群体。所以永远要记得，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倡个人属灵的，不，这些的目的乃是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所以只有教会才能把那个属天的人，才能把那个宇宙人，我们的主就是宇宙人，能把它表现出来。好，我想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对于生命跟性格应该现在有一些的认识了。那么好，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问，这四卷书给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什么？在罗马书、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白白称义，这是真理。这好像你来到学校里面，读物理、读化学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知识是从天上来的知识。现在呢，不光是成圣，而且是因信成圣。你知道在，帖撒罗尼迦那里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让你们成圣。那里讲的成圣，只讲到你保守你的身体不受污染来说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有一个道理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长大了，所以呢，我们的心思要像基督那样的心思。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话是有系统的、有逻辑的，是 logos， 神的话是带着启示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婴孩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现在不是了。所以这是罗马书跟什么？跟加拉太书。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那就是矫正的工作，十字架的矫正。这个十字架的矫正当然是矫正肉体，那个 upside down， 那个倒过来的那个人，现在主要把它矫正过来。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那高了哥林多后书，弟兄姊妹，那就是性格的养成了。性格怎么养成？这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个榜样在这里， 你看看保罗现在是把他当初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学的来帮助这一班少年人。那么弟兄姊妹，给他们看见说这个性格在基督学校里面性格是怎么养成的。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你看见吗？这四卷书都讲十字架，但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十字架的道。那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根据这十字架的道，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那么十字架路有两个目标，消极的是做矫正的工作，积极的是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养成基督的性格。那么现在我们看在保罗身上圣灵是怎么做的。那好，我刚才讲了，我说这四卷书啊，几乎可以说就是什么，就是大概保罗在推拉奴学房的讲义大概的内容，只要圣灵觉得要保留下来的就保留了。但是有一点点的例外，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啊，不要忘记了，哥林多后书尤其前面七章后面的不算啊，后面不算，就是前面的七章。这七章的内容啊，刚好那个是在推拉奴学房之后的，所以呢，这七章大概和那个讲义没有关系，和他推拉奴所讲的没有关系，但是后面几章有关系，后面几章有关系。那为什么有前面这七章呢？这刚好和性格的养成有关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的东西呢，有一部分是推拉奴的学房的，有一部分呢是刚好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说怎么搞第一章到第七章有的地方我都不懂，不是，第一章到第七章保罗给我们看见为着性格的养成，你看神在保罗身上是怎么做的，现在神在我们身也要做。所以你看保罗就在前面七章很自然的就讲了一段是在推拉奴学房他没有经历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所有他在推拉奴学房教室里面讲的，现在神就把他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后书前面七章是神把我们的是把保罗放在实验室里。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在学房里面，你在学校里面，你容易学到东西，对不对？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的。比方说吧，这个亲先生娶了养小姐，或者反过来好了，养小姐养先生娶了亲小姐好了，养先生娶了亲小姐，他们结婚了就生了孩子了。这个养先生呢，养是会燃烧的，养是会养是等等啊，不，氢是自然的，氧呢是会助燃的，对不对？但是变成水了以后呢，就水就通，就是火就通通扑灭掉了。所以你看这很有趣的化学，对不对？好了，你已经学会了，这是你的化学，氢和氧结合最后就变成水，这是道理。你不要说你已经有了，你不要说我有了，不，老师要把你带到实验室去，在试管里面，那让真的氢和氧一结合，后来真的变成水。那你说我现在真知道，我从里面知道了。所以希腊文这个知道有两个，一个知道是外面的知道，一个知道是里面的知道。所以保罗在推拉奴学房里面讲了很多的道理，我相信怎么样基督也十字架的道，怎样从性情到性格，我想保罗通通讲了。保罗实在说来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他们的。但是弟兄姊妹，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以弗所以后，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把他放在实验室，保罗把他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你看见呢，前面七章可以说是保罗当他推拉奴学房以后，神立刻就把他放在实验室的。那么最后 十、十一、十二、十三这四章，那是保罗一生的功，神在保罗一生在他身上所做。所以这两段有一点不同。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前面一段就是保罗在推拉奴学房以后，他给了那么多好的信息，结果他自己进到实验室里去了。换句话说，保罗所讲的每一点都要兑现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人羡慕讲道，因为很受别人的欢迎，但是请记得，你讲的每一篇的道都是要付上很高的代价。因为我们的主不希望我们做个信口雌黄的人，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希望说我们是讲的道叫别人鼓掌欢迎，不是。每一篇的道，你为那个道丢之内，你只要说了是你主，不要给人感觉你只会讲，结果你从来不活出这个道来。所以主爱你，所以就是为着你所讲的每一点的道，主根据你所讲的要把你放在实验室里。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问说，为什么这许多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你要爱主，你要服侍主。你以为为主说话是简单是便宜的吗？没有这件事。你以为说能听见人的掌声，听见人的欢呼就好了吗？不是这一回事。讲道乃是服侍神的儿女，你不能够讲一个都讲是一回事，你活出来另外一回事。你的生活和你的经历和你所讲的应该能配合才对。所以呢，你看保罗就被放到实验室里面去，这是前面的七章，那么再加上两章，所以一共是前面的九章。然后后面的四章，那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等一等就会，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看得很清楚了。那一面弟兄姊妹是重，特别重在哪一面呢？那里面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他一生的工作，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我们就清楚了，从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说有一条路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圣灵怎样借着十字架把性情，把生，就是说根据基督的性情，那么怎样的在我们身上塑造，最后呢就变成了基督的性格。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的。好了，所以我想这四卷书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了，保罗所讲的四卷书每一卷书都有特点，基本上讲都是十字架。我再说一遍，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十字架的道，哥林多前书是十字架的矫正，哥林多后书是十字架的塑造。那么所以你看见这个前面的哥林多前书是十字架怎样对付肉体，那么哥林多后书呢乃是背十字架。那么哥林多前书那个肉体特别是负面的，讲的肉体的种种，那么哥林多后书呢，你看十字架主要对付的是我们的己的生命。所以你看你这里是不一样，是这里有它的重点。那么当然讲的肉体有罪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讲了己的生命不一定是罪的生命，不一定是罪，乃是我们以自己来做中心的那个生命，你看见十字架要对付的。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就看见哥林多后书的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我们说过哥林多前书是讲恩赐的，那么什么意思呢？保罗身上戴两顶帽子，第一保罗是基督徒，第二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就做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和他认同，你看见吗？所以性格怎么养成，你只要看他的性格怎么养成。不过保罗在这里多了一点，多了一顶帽子，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就讲到他的职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恩赐来服侍他的教会。大家请记得，是什么叫我们，是什么能够，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他的特点在哪里？特点就是在他身上不光有恩赐，而且在他身上有职事。 那么这个执事是不是他恩赐的？不是。所以你知道有好几种传道人，有的传道人口才好得不得了，他只要一讲，你就要不想，你想睡觉都不行啊，实在是实在。所以这样的传道人最容易受欢迎，而且非常这个有奋心的作用在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神的是讨神喜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在他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在他身上有个特点，就是说你看你能够说，比我举个例子，你碰见保罗，你能说保罗在哪一点上能帮助我？你碰到该恩夫人，你知道他在哪一点上能帮助我？所以也是特点。所以执事呢，实在说来和性格很像，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恩赐呢和性情是很像的。就做一般的基督徒来说，从性情到性格，就做侍奉神的来说，如果他们是神的工人，神特别呼召他们来服侍神的儿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忘记了，他们的恩赐就好像我们普通我们所说的基督的性情一样。如果神要真正的用一个神的仆人，你一定要告诉我说神用他哪一点，他是哪一点上最能帮助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十项全能的，如果有一个人十项全能的，你不要相信。我常常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迷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某个弟兄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卷都能帮助我们。如果你到书店里去买一本书，这个人的作者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有，这本书你不要买，不可能，因为你太小看圣经了。如果有人他花一辈子，像有的人花14年写了撒加利亚书，那本书你要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有多丰富，你知道他基督有多丰富吗？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十项全能，传福音也能，造就也能，什么都能，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这件事情。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你能讲得出来他在哪一点上特别能帮助我？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执事？执事就是当神要用一个仆人的时候，他为什么有用？就是因为他有的东西别人没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让别人去讲笑话，让别人去满堂彩，但这个人你请他的话，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没有的，他的生命上能供应人。但是不要忘记，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和雕刻是格外的。所以请记得，怎样从性恩赐到执事那条路，和从生命或者从性情到性格是一样的一条路。一个是生命的，一个是用处的。你的生命有多丰富，就看基督的性格在你身上有多少；你的用处有多大，就看见你的执事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读灵前灵后的时候，你看见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就能够，特别下一堂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前面的七章，我们来看到底圣灵怎么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性情能够塑造成性格，然后把恩赐能够塑造成知识。那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我想这个我们都能用的，灵前灵后都能用，不一定神的仆人，不一定光讲知识，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刚好加在一起的。但是在这里圣灵一块石头两只鸟的，所以这些话一面是对着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呢一面也是对着神的有执事的人说的，真的不是神儿女的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我服侍神的儿女是件容易的事，我受一点短期的训练就可以，那太容易的。弟兄姊妹，保罗圣灵是用了22年来造就他的。弟兄姊妹，从性情到性格，从恩赐到执事，我们需要给主时间。另一面我们看见世界上没有捷径，世界上的学校和短期的训练能帮助我们，到了有一天你就知道了， 到了有一天你知道说一点，到了有一天你知道那个帮助是何等的有限。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真的在基督学校里学的话，那最后你看见说主所要用的人就产生了，那么教会就丰富了。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贫穷是因为弟兄姊妹仍旧是幼稚的。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那些服侍弟兄姊妹，他们所要的是人的掌声，他们所要的不是叫神在的荣耀，所以教会就贫穷了。这就是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夫妇敬拜，我们每一次听见这些话或者传讲这些话，就叫我们心中觉得羞愧。我们何等赶不上你的要求，你在我们上有多大的期许，我们常常辜负你。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用血来遮盖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